天好像也是中国的节日，中秋节啊，很多人在这个节日里发很多的问候，我想家人们也给你们发来问候了。其实我觉得我昨天给我们家人说，家人说，哎，你怎么今天才发呀？你这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呢，好像说我们那个你们看的你们的月亮好像很今天看的很大吧。我说我们这里看不到月亮，就是我说我们真的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是真正的团圆。希望我们的家人真的都在主里面能够真的能够得到这个爱。今天我们读的刚才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分两段，对吗？一段是到底是怎样，是什么是真正的，不是在行善，什么是真正的连续。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第二段就是主用他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什么叫连续。人想的和主想的真的是天壤之别。愿圣灵带领我们一起来看主是怎样一个怜悯的主。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那就像诗歌里所唱的，主啊，你从高天去听我们祷告。我们现在也特别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的国家经历很大的变动，现在也在挑战，包括世界上有很越来越不稳定。我们看到今年真的是一个到现在为止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一个天灾人祸的地方。主啊，你保守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有平安，特别在这个爱城这个地方有平安有喜乐，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安定稳安逸的生活全然是因你恩手的保守。让我们不要辱没主的名，也不要把主的恩典当作我们可以随意放纵的机会。主啊，愿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我们需要带着主的爱要走出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安息日，对吗？很多的时候是在讲安息日。哦，在之前我们先讲，我们十月份到十二月份我们国语粤语英文三个堂的主题就是爱中成长合一同行。其实我就想到其实也符合我们跟着耶稣行，今天这段经文叫喜爱连续。神从来没有神收回他的爱，神因为先爱了我们，我们才懂得爱。所以连续是神爱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美德。在以赛亚书也说，我中间有很长一段描述，然后就是我要以永远的爱永远的慈爱来连续。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没有连续的心，我们很难在爱中的成长，也不可能合一的同行。今天我们读了刚才这一段的经文，同样的一件事，你看却是两样的解读。耶稣和法利赛人，无论是掐麦穗，无论是在医治这个手枯干的这个人，竟然是完全天壤之别的解读。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首先看一下什么是法利赛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耶稣非要在安息日里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也接着这个上次我们讲的这个约翰福音，当时和犹太人的冲突越来越大。我们读整卷的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四卷福音书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发生在安息日，很多冲突发生在安息日。为什么安息日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呢？就是因为人在时间中，因为人过了一个礼拜就要遇到安息日。在当时安息日是一个逃避不了的话题，必须得面对，这也是主在当时一定要处理的问题。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想，你就知道主在教导他们什么，安息日到底是什么。 主是在反对安息日吗？当然不是嘛，对吗？因为主是安息日是从上帝来的嘛，安息日就写在律法里嘛。耶稣基督从来没说他要反对律法，他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那么我们又问，那么法利赛人是从什么角度来评判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怎么来思想呢？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想今天一定会让我们来反思我们的生命到底是处在一个怎样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看主在这里的教导。那我们看法利赛人是谁呢？可能我们这里刚受洗的弟兄姐妹或者正在认识主的法利赛人可能不太了解。法利赛人是典型的代表，就是信主前的保罗，为律法大发热心。原文就是法利赛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分离出来，英文是 separate， 从那个出来，你们不遵守律法，我们是虔敬的遵守律法的人，律法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是守法的公民。真是这样吗？圣经教导我们，我们真的能守住律法吗？没有一个，对吗？我们后面会一点点看。那法利赛人今天有没有啊？其实法利赛人这个传统一直到现在在以色列的这个文化生活里一直有，到现在还是不能缺少。那就现在的犹太人，对吗？犹太人有一个派叫正教的犹太人，哈西德派，那个犹太人非常之相似，对吗？现在你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你去看仍然看到这些人，对吧？正教的婚姻其实在我们当地也能看到，那一个家人其实还有一个女孩子，最右边上面爸爸妈妈儿子女儿都要穿什么样的服装。犹太人有很多他自己的标志，对吗？有金灯台，有大卫之星，有 Torah， 可以把那个这个摩西五经用非常精美的，有的人甚至打成金片来刻上。有 Mizra， 最左边的这个 Mizra， 每个犹太人你到他的门口上去看，对吗？一定有这个 Mizra 放他家里，或者你一摸这个门口里有个空档，哦，只有到犹太人的家，不知道一看门口看一个什么在上面刻着，你知道这个门口里车库门上，我原来住在这里就是犹太人的家嘛，门上车库门上都有这个东西。我们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是犹太人，正教的犹太人更是非常要坚守。这些照片全是当代犹太人的穿戴。那你们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犹太人的服装难道是一直是这样吗？耶稣时代耶稣穿什么样的衣服呢？而日本人有一本书叫《服饰的演变》，很厚的，去找里面真的很有意思，不容易的，因为当然了，不是右边的那个，那个是个仪式。当年他去耶路撒冷访问的时候扣，犹太人都扣这个东西。那个找的最早的就是，这是1000年前的画像，是在西班牙，就是考古找到的，哇，能找到的最古老的犹太人的那种，当年，其实西班牙当时是被这个回教徒占领的，最后那个时候是回教徒，欧洲人在收复西班牙，在赶走这个穆斯林的时候，当时和犹太人有一个讨论，当时就被人刻下来。那在考古当然有发现，那最早的墓地里是什么样啊？是发在墓地里的那个服饰啊，一世纪的。你看一世纪的犹太人的服饰是什么样啊？好像很跟罗马人的服饰很相似的。那现在更厉害，对吗？我们现在有什么呀？有 AI 呀，有电脑啊，啊，你把所有的资料就输进去，就问他，你给我画一个像出来，画一个当时的人的像，耶稣是什么样子？这个是在墓地里，这个马赛这个墙壁上刻的耶稣的像，是一个人的墓地里。但是右边那个就是一个画家根据那个 AI 说是临摹出来的，说那个就大概像耶稣那个样子，把所有资料附进去，机器会给你一个画像出来，是这样的吗？我想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对吗？这就是人的想象。但是 圣经里刻画的主耶稣的像，就是在四福音书里，是超乎人能用人能画出来的东西，不论他怎么样画，他都不能表达出伟大上帝那至深的爱连续，因为上帝把自己都给了我们在十字架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冲突的焦点就是安息日，安息日逃不了的话题。我觉得耶稣就是在和犹太人在这方面不是是故意的，也是要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安息。那请问安息日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来的？难道是犹太人的专属专利吗？今天我们一说安息日就想到犹太人，对吧？周六犹太人周五晚上实际上6点钟开始，或太阳一落山就是安息日开始，到周六的这个太阳再落山就是一天安息日，是属于犹太人吗？当然不是，对吗？安息日是早在犹太人成为他们的节日之前，他们的日子之前，安息日就有。我们看圣经一打开创世纪就是安息日啊，第一章第二章里就有啊。我刚才说了，为什么主耶稣偏偏选择安息日来和犹太人发生这个对抗呢？安息日属于上帝的，不是以色列人的专利。安息日7天就得有一次，是必须面对的，你是绕不过的话题。安息日的本意就是休息，就是休整，英文就是 rest 或者 repose。 其实安息日是神的智慧，你看圣经打开在第一章最后那部分说，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什么叫都要造齐了？一无所缺，什么都有了。说神接着下一句话，神看着一切说道，都甚好，非常的好，好的不得了，不是人看的好啊，是上帝眼里的甚好。也就是说一无所憾，没有一点遗憾，远超人想象的完美啊！人的这个常常说 perfect， 现在已经给改变了， perfect 都不见得是指完美。所以甚好，一无所缺，然后上帝干什么了？安息了，创造完毕了，安息了。什么意思啊？上帝停止他的工作了吗？其实上帝一直用他全能的什么呀，大能拖着他所创造的呀。圣经里说什么？耶和华不打盹儿，也不什么，也不睡觉啊。他不是人理解的那种安息，对吗？神要干什么呢？神要让我们一起知道，后面就写着神要赐福给第七日成定位圣日。原来他是要赐福，他要让他知道他是分别出来，他是属于神的，是要神人约会。其实在第四天呢就有，我原来讲过，我没看到，如果看原文很有意思，他要定做记号，定节令，这个定日子。然后其实你看那个原文的话，记号不是记号，记号是给出证据，给出什么证据啊？给出约会的证据。定节令就是约会，那个节令可以翻直译成约会或直译成会幕，都是这个词。什么是会幕呢？你一看到会幕就明白了，是神人约会相见的地方。我们中国有个词叫问候，什么叫问候啊？中国是中国的节令和犹太人，当然和中国原来都不，世界上节令从来都不是这个7天为一周。我们现在都知道啊，7天就是一周，你因为原来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吗？都通通的不是嘛，对吗？你翻开中国清朝肯定都不是，100年前中国都不是这个7天为一周的，中国是5天为一侯。什么叫为一侯啊？中国就把5天定为一侯，这一段时间叫一侯。中国人认为你5天不去看你的街坊邻居，不给你的街坊邻居打招呼，不去看你的亲人父母，是不孝，是不敬，是不敬天。所以你要去什么？问候问候，去见你的好朋友，去见你的父母。其实中国的是每天都要问候父母的，但是如果你有很多你去做生意什么，你要记着5天也要写一封信给家里，这叫问候。所以问候这个词是代表着很大的敬意的。所以安息日是神要给人赐福，是特别焕发出来的日子，是要人欣赏神创造的美好，太美了。 他把人创造出来是要欣赏。所以今天你看那个说，他说他创造了美好干什么？可以悦人的眼目，不只是那果子。其实如果把整个第一章到第二章看下来，就是把整个创造让你看，不像在伊甸园里让你看，哇，神的创造可以悦人的眼目。伊甸园太美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已经完全的坠一入世界，一个伊甸园没有了，大洪水以来没有了，什么样子不知道了。说神创造的世界，创造起初的美和善，就是今天我们犯过罪的人已经无法想象，没法想象。你画，你再有 AI 也没有用， AI 是受制于人的智慧，那怎么可能能画出上帝的荣美呢？画不出来的。所以安息日再次出现，就到了西乃山了，从创世纪一下跑西乃，跑得好快啊！其实摩西我不知道，一下子就到了，其实到第十六章那天就是安息日，他说还没有吃的抱怨嘛，神就给他们降那个玛拿，啊，没有光有这个素的不行，还要吃荤的，一荤一素，这个然后就神给他们降鹌鹑，而且有这个离地这个大概这一肘多高，对吗？说是距离是一天的距离，那边一天，这边一天，鹌鹑飞着，他们就那些人就天天干什么？天天捕鹌鹑，一天到晚的捕鹌鹑，每个人捕都是。那个说是就按现在说十个油桶这么都装得满满的，根本吃不了，臭了，就对吗？有些人就那么贪婪，有些人不单这个第六天去捕，安息日他神说那天你们什么都不干，压了心吃就好了，给我约会就好了，不还要出去捡柴，还要出去再去收，什么都没有。后来了就把，我觉得是这样写的，我想啊，神说这样不行啊，所以就把安息日写在十句话里。我们常常把十句话翻译成十诫，对吗？原文就是这个，就是话呀 ，the word 呀，就是话呀。但是我们常常翻成戒，戒是哪来的呀？佛教的东西呀。戒一说戒的话，就让人想到什么？戒律、戒尺，打你不听话就打你，对吗？其实原文就是话语。你觉得上帝是要跟我们说话，不是跟我们讲诫命？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纪律故意给上帝拉得好远好远，哇，你上帝啊，你竟给我们发诫命，我信你了，你给我，我就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了，上帝你的律法好厉害呀，不是这样的。其实到了西乃山有一句话非常之重要，到生命记里再次强调这个十句话的时候非常的重要，他说什么呀？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讲的和创世纪是一样的，后前半部分他说，他说你要纪念安息日干什么呀？你要纪念在你们在埃及为奴的日子，是耶和华的膀臂把你们领出来，所以神吩咐你们守安息日。安息日里又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你知道在今天在安息日里你是被救赎出来的，所以各个节日也是安息日，逾越节呀，祝棚节呀，这个五旬节都是安息日，其实是被救赎的。犹太人慢慢的就把它固化，从伊西米以斯拉的时代，对吗？他们认为他们被掳，到现在也是，他们以色列人是一次被掳，圣殿两次被毁，当时一次被毁两次被掳，对吗？一次是被这个巴比伦掳他们，另一次就是被罗马人，他们有一个哈斯蒙尼王朝在两月之间又被推翻啊，这个罗马人占领这个巴勒斯坦地，他们又觉得我们为什么遭这个难呢？就是我们不守律法，根本不懂上帝对他们的心意，所以他们就把律法固化固化固化再固化，以为守住只要按照律法，是因为我们破坏了律法所致的。但不知道人真正的原因是不认识神，先知说的是应着景象不肯悔改的人，不认识神的人高举自己，才是人命运悲惨的这个根源所在。所以在以色列中，神不但给他们安息日，给他们安息年，对吗？七七四十九年，第五十年就是安息年，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守过。有人说以色列人被掳也是按他们七十年被掳的日子，就是他们就七十年，这490年五百年里没有守过一次安息年，神说让大地安息。以赛亚先知对安息日的教导是什么呢？其实以色列人应该懂的，他们不是天天在读旧约吗？读先知的话吗？ 在以赛亚书记说，这日是圣日，不要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一颗喜乐。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操作，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我们中国人喜欢不要那么直率，是吧？不要那么叫文雅一点，不要那么说直接。其实原文就是不要放纵，你不要把这个安息日当成一个节日，又吃又喝胡搞的。不是的，安息日是耶和华的圣日，是属耶和华的。所以先知以赛亚说什么呀？你要尊敬这个日子，尊敬和神约会的这个日子，不要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要以耶和华为乐。换句话说，你要来敬拜耶和华。这就是今天主日的意思吗？这不是我说的，先知说得很清楚，你不要办你自己的私事，不要办随你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但今天主日我们真的是来敬拜主的日子吗？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就干去了，不要说我们能守住律法，如果按这里先知的话，谁都守不了，谁都守不住。回去再去读读以赛亚书58:3，好好默想一下。所以安息日不是为了让人守住律法你来行的。圣经也说律法是外添的，换句话说是后来才有的，是在西乃山上对以色列人才有的。律法干什么呀？我们前一段在查考这个加拉太书，律法是为了，还有罗马书，为了光照人，使人知道自己的罪，认识自己的罪，知道人你要想靠守律法你守不住，也让律法一光照人就知道什么是罪，而且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工作，你看的只是白纸黑字，没有用的。没有圣灵工作，人不能明白律法的，有了圣灵才能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是小学。保罗说干什么呢？他要把众人圈在罪里，为了把人引到基督里，不要乱来，让你知罪。人知罪了，认罪以后才会到耶稣基督干什么呀？因信称义，不是靠神律法守律法来称义，是因信称义。得着什么？后面还有一句话呢，称完义了不是就完了，还有什么？得着所应许的福。又回到安息日，安息日说神要赐福。人不这么想安息日，人这么也不这么想主日。你想今天你来敬拜主是来得福吗？你会得到福吗？你看就说啊，这样我这是一个规矩，反正是我是基督徒，我主日就来了，礼拜天我必须得在教会，因为我是基督徒。 No， 你要想到你是来得福的，你来亲近主的，你和神一来约会的，当来约会的时候就要得到这个福。圣经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义里就包含着福，包含着义袍，包含着洁净，包含着把我所有的罪，其这一周我过去犯了软弱所犯的东西我要对付掉，我不能再背着这个重担再往前走。谁都不能保证自己在过去一周没有犯过罪，但是这个罪不能再往前背着再往走到下一周去，不能，我要处理掉。这就是主日来这里敬拜主的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看了，原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明白什么，要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这个使命。所以律法不是瞎之人，律法的总结如果基督的话，基督就是爱，爱是完全的舍己，十字架上为我们罪而死。你明白那个地方，你就明白舍己背着十字架是什么意思。连续连续再连续。以西米不是让人守律法，以西米最后对安息日的描述是这样，他说主啊，愿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以西米记在最后一章的马上结尾的第二段，希伯来书新约里也这么说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回到主里面进入那安息。他说一定，如果约书亚给人一个安息，就不要再说安息了，一定有一个不是那个安息的安息，那个安息就是在主里的安息，进入到那个安息里，要得怜悯蒙恩惠。和合本翻译做随时的帮助，帮助谁呀？很多人以为我可以帮助别人，错，原文的意思就是主他那个时候可以随时的帮助你和我，不是我们能帮助别人，我们在那得连续蒙恩惠，是主 因为他随时的可以帮助我，我有很多过去犯的罪，我很多挣扎，我很多的不知道怎么时候，我来主的安息里求告主。但是在希伯来书说，以色列人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格罗西也告诉我们，安息日是后世的影儿，是个影子。那形体实在的东西是基督。所以我想今天在这里把安息日给我们过一遍，明白了这个才能看这一章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我想是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实际上主是要他们明白主的连续，主的爱，人要怎么活出这个爱和连续，人能吗？这一段在这个马太福音里是刻意，马太福音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对吗？马太福音是刻意按主题写的，它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上面一句话写的。这一段经文上面一句经文就是这个，他对人发出一个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得安息的时候后面就讲安息日，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这是上一章的最后的两句话，然后就讲这两个故事。圣经你说你分章分节，你不要，原文是没有章节的，你不能拆开的，你拆开了把很多的味道都拆走了啊！今天我们就读十二章，不要读十一章，其实你不行的。保罗特别明白他的召命是什么，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对吗？他说保罗明白这个，他说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他是要讨神的喜悦。保罗甚至明白律法在讲什么，他说原来律法是要表明上帝要连续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顺服的人，我们是在罪人，罪人是不顺服的人，神要连续我们。如果神不连续我们，神可以用早把我们灭掉了对吗？那我们看这一章就很有意思了。当然有两个实际的，一个是掐麦穗，一个是医治那个手枯干的人。路加福音给的很详细，是右手枯干，马可福音也有更详细的描述，就是不同的角度来看的，大家回去可以，今天的时间问题，就你看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耶稣的观点是什么，法利赛人的观点是什么。法利赛人的观点都是从自己角度出发的，不可以，你不可以掐麦穗，按照律法你可以吃，但是你不能掐，一掐你就犯规了，指责。然后当耶稣说，哎，那个大卫不可以吃陈设，大卫是饥饿，在你看那个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大卫是三天已经没吃饭了，饿坏了，他去找啊，他说这个你不能吃，这个撤下的新饼旧饼你可以吃，但是耶稣说他不可吃的，因为只有大祭司可以吃，但是耶稣说可以吃的，因为连续人的生命胜过其他的。然后主耶稣就说，羊掉到坑里你们谁不救啊，犹太人也说要拉呀，这些法利赛人，耶稣说是行善行恶在安息日，你们自己说，当然是行善嘛，耶稣不是让他们回答吗？耶稣让他们思想吗？所以当那个枯干的人的手一伸出来就复原了，那个右手啊，还是你想想，如果看那个，如果是右手的话，人都是用右手干什么呀，干活呀，写字啊，做很多事情啊，当然那时候不一定是写字，他是个文盲，说他做手艺人，他做手艺啊，如果他是一个工匠的话，他一定要用右手的，很有力量嘛。一般的人啊，大部分你想想，哎，不能治他，今天是安息日，那个人急需的是什么，那个人被医治了心情是什么。所以这显然这一段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一个对律法主义的一个讽刺啊，以色列人有39种规定在安息日里面，在米士那里，米士那里有一个叫洗年之书，在那里有很详细的规定，最后人守律法把自己守成一个冷血动物，不但自己守成一个冷血动物，把上帝也养成一个冷血的 那才是丑化上帝，对吧？中国希腊那个神话里，你看那些神有几个好的，用人的，连人评判都没有几个好的东西。中国文化传统里，你上了庙里，可能除了那弥勒佛眯着眼睛，其他的那些雕的都是这个那个呲牙咧嘴的，都是那个狰狞的面目，没有几个，没有一个是那个啥的，对吗？中国的那个，所以中原还以为这个很美的。圣经说，刚才唱歌也说，审判是怜悯是像审判夸胜，怜悯原文这个词和连续是同一个词，连续像审判夸胜。人不这么明白的，所以圣经里也有一个故事，对吗？得工钱啊，为啥我来了这么早，我就也得那一块钱呢？为啥他四点钟来也得一块钱？他不明白连续是什么道理，他不明白恩待人是什么道理，因为一块钱是人正好可以养家的那恰好够养家，没有那一块钱就不能养家。他想的不是别人能不能够养家的问题，他想的是为什么我的少了，好像我不公平了。这就是罪人的想法，比较，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今天我们来反思安息日，反思主耶稣的连续。人不认识神就是铁石心肠，我们不愿意得生命。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什么呀？外边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我不是说几万不好啊，人的出门都要捯饬一下的，对吗？管他是男的女的，我看都得捯饬到。男的也不是说出来他啊，反正也要弄一下。为啥呀？为什么要整容自己的仪表啊？仪表堂堂吧，现在我们越来越衰老了，以为自己可以在人们面前人五人六，对吗？但是不是这样的，要问心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们没有相信这位主义之前，心里装的都是败坏，都是假冒，都是伪善，都是不法的事情。不要说自己可以啊，我就很好，没有一个义人，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你想一想，那个右手枯干的人，他痛苦了多久了？他安息日今天被医治，马上就可以工作，马上可以炒菜，马上可以照顾家人。说英国有谚语，有说的好，你为人找一份最伟大的慈善之一，不是所有的之一，就是你给他找一份工作来做。我们中间很多人在寻找工作，你能给他找一份工作来做，就是做了一个非常美善的事情。这个人主耶稣立刻恢复他的自尊，立刻要医治他的创伤。你看那个护理者，对吗？生下来没有四肢的人，他有很多次想自杀，你读他自传，他在中学之前一直直到认识主耶稣，他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Jenny Erickson 一跳水脖子，16岁的花季少女跳水脖子一下全部没知觉了，就跳到石头上了，然后就我们很多人读过那个。如果他不认识，他也很多次想自杀，但是当他明白神的时候，他就可以用嘴画画，还要结婚，还要今天一直来做见证啊。我们认识一个张弟兄，在陈岛的时候，他一直是拍电影的，做那个特技演员，给很多国内的这个电影明星做特技啊。你看了很多的，像那个叫姓真什么的，哇，你看打得很厉害。有一天他在做特技的时候，一下子踩空了，从那个很高的楼上摔下来了，一下子就瘫了，然后就现在也是只能躺在床上。但是他要一位生命没有盼望的时候，他听到了福音，他认识了主，他现在就可以作词写歌，他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他现在仍然瘫在床上，但是他的生命不再一样。律法是不关心人的死活的，但是安息日是要主是要关心人，人是怎么活的，人的生命要不再一样。以色列人其实从小孩的时候就开始，每个礼拜都去会堂里，他当然明白安息日是什么，但是甚至有一首很美的诗歌，你去读吧，在诗篇的92篇，叫安息日之歌呀，啊，读了以后真的，老人，我们不管从年轻的年老都是，到老了 都要结果子，到老了枝浆都要什么发青，不是为了显明自己什么，是显明主。主是爱我的，主是正直的，主是磐石，主是毫无不义的。所以安息日是日常生活中必有的事，是日子，日子是必过的，谁都会遇到。安息日是指路牌，让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到主耶稣基督那里。所以犹大叔也说，千万不要将主的恩典变作满足私欲的机会呀。所以一个人如果只带着祭物，心中没有连续，就是什么献上的祭物实际上是亵渎神的。安息日的核心就是什么，就是喜爱连续，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就是要医治手，医枯干的手要让它一下子就医治，要恢复上帝创造的完美。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让我们恢复我们心中的那个爱，我们原来不懂的是要恢复，彰显主赦罪的应许，你知道吧，主要就赐福给我们，今天主要赐福给我们，然后我们就约会了，神人同乐。好，下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就是我们宣道会的人，他就带着主的爱，主的连续走到了亚洲。我们有一个项目叫 Jeffrey Project， 翟福明项目。
The annual mission focus of the Alliance is called the Jeffrey Offering after an early Alliance missionary named Robert Jeffrey. He lived from 1873 to 1945. He was boldambitious, stubborn, ahead of his time, but most of all, he was faithful to the calling he felt from Jesus. Robert Jeffrey was set for life. His father was a senator and owned the Toronto Globe, the leading Canadian newspaper at the time, forerunner to the Globe and Mail. He intended his son Robert to become CEO and inherit his empire of power, privilege, and wealth. But,At the age of 16, Robert Jeffrey encountered Jesus. He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and dedicated his life to missions. And his father was furious and refused to support him. Undeterred, Jeffrey pursued missionary training and moved to China, where he planted churches and empowered local Christians to lead them. His vision of an independent, autonomous, self-leading, missionary-sending Chinese church was revolutionary for his time.And as East Asia destabilized due to political upheaval and war, he moved around, refusing to leave, sharing the gospel wherever he went, China, Vietnam, Indonesia,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He had a standing invitation from his father to cover any expenses if he gave up his life of missions and returned to the newspaper business. And even when the Alliance invited him to return home and serve as a vice president,Jeffrey declined and instead requested funds to start missions in Borneo. And when the denomination couldn't provide the necessary funds due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Jeffrey declared his intention to go to Borneo with or without funding, reminiscent of when he left his father's house so many years before. He had every opportunity to give up, come home, and live a life of privilege. And he didn't.He remained in Asia, despite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 and died in a Japanese prison camp. He was faithful to the end. And like Robert Jeffrey, we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to transform darkness into light. We believe in partnership and empowering local believers, and we have an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missions and making Jesus known. Would you join us in our efforts, prayerfully and financially?To bring the good news where Jesus is not yet known through your giving to the Jeffrey offering.
翟福明当年就是带着这个连续的心、爱的心到了我们中国，在广西的梧州，对吧？他的父亲在当年就是现在按现在说就是亿万富翁啊，有的是钱。他到现在的 Global News， 如果就是他的后身，拥有产业、报业，这个保险。但是他把他一生都给了中国人，给了东南亚人，给了华人。然后呢，他要去到东南亚宣教的时候，我们宣教会当时不支持他的，对吗？ 你没有听中文没有翻译，英文是有一句话，总会没有放着他，没有给他一分钱，他是就靠着爱怜恤的心，去到婆罗洲，去到马来西亚，去到菲律宾。今天我们是悔改的时候，其实宣教、宣道会怎么能够走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今天你在用你的爱连续对我们发出呼召，让我们不要像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以为自己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可以靠着外面的假的虚假的虔诚，以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不是的，主，你看我们的内心，你知道我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愿圣灵带领我们明白父说明要我们所知道的，明白父要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儿女都是主你复活生命的见证，愿我们活出主的爱和怜恤。我们这样的感恩，这样的仰望，这样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有姐妹有一个回应诗歌。